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你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们每周五晚上固定9点一起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好，上礼拜齁，我们简单的来，上礼拜其实我们谈一个话题啦，就是在谈说有关于婚摄、婚礼摄影应该收多少钱这个话题啦。那其实上礼拜这样子节目播出后，确实是有蛮多不错的回响。那不错的回响，其实齁，这个问题其实既是社会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社会那个摄影这个圈子里面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啦。所以说上礼拜还蛮多人看到我相关的文章，或一些就算是听到我们1766这节目齁，都对这个话题稍微有点兴趣。然后呢，确实这篇文在我并不是应该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要录1766节目才关注这个话题，而是基本上我已经对于这个话题已经有长时间的一个留意啦。那其实在早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来跟大家来谈有关于婚礼摄影这方面的话题。那从以前到从前两年那个话题都还蛮多人回应的。那所以说齁，上次这样子跟大家在1766上面跟大家分享完后呢，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讲得太快了，没有办法在我们一天的节目内跟大家说明清楚，我觉得有点可惜。那我想说这礼拜我就稍微延续一下之前的话题，来跟大家做个进一步的分享。好，那就是说上礼拜我们谈到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到底请一个婚礼摄影大概要花多少钱是 OK 或是值得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都不是很清楚到底该花多少钱，因为我们并这因为请婚礼摄影并不像是说像买菜啦，还是买水果啦，买手机啦，可以你一辈子可以买好几次，类似像这样子，不是嘛？而是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个天天在用的东西，而是可能一辈子就这么拍过这么一次婚礼摄影或婚纱摄影。当然就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也不大可能说啊了解说啊我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花多少钱去买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才想说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来为大家来聊一下那个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并不是我们每天都会去遇到，自然对这个话题不是那么关注，甚至说啊到底该花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去一直去深入去了解这种东西。那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多于人对于婚礼摄影并不是那么了解，那我也觉得说会有一些误解，我也说觉得在所难免啦，应该这么说。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是说能够让未来持续会有这种需求的新人朋友们能够透过我的一些说明跟一些文章的一些介绍，能够慢慢的去了解如何去挑选一个适合的婚礼摄影师，比较不会有下问题。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齁，我稍微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最近啊在上礼拜吧，应该是上礼拜或是这礼拜8月10几号初的时候，网络上也有一个婚礼摄影的纠纷发生。那他这件事情是说发生在8月初，没记错是8月5号、6号那一段时间。那有一对新人，他们找了一个摄影师拍自助婚纱，可是这一对新人的要求哦比较不一样，他们是想要去做高山摄，在爬到高山上面去做婚礼摄，去拍他们的作品。那到爬到高山上面去拍作品， 它并不就是说你爬到高山上去拍照，这种难度是非常高的，并不是像我们一般说啊，那我们就去什么婚纱摄影棚啦，或者是到一些外拍景点啦，或者是婚纱基地去拍那么简单。而是本身难是难在爬上高山上，而不是难是怎么去拍。那这件事情就闹出来了。那其实这个前因后果，如果稍微讲简单一点，就是就我们旁观人的，从一些他们公布的资讯看来，是新人找了一对摄影师来说去拍照，然后拍的地点好像是北峰吧，北峰。那如果有拍照的朋友，可能比较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好拍不好拍。那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在爬山，对这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如果没记错，它是在北峰吧。那北峰一个地点叫做反射板。那反射板是一个地点，一个北峰一个点叫反射板，它不是到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是什么反射板。那好像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那就去了。然后呢，新人在出发之前也跟那个摄影师沟通说，那个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属于一个比较有难度的地方，然后呢如果一般人不会拍照的话，基本上很可能就会爬不上去之类的。那个是新人也是特别的跟那个摄影师讲说有这个状况就对了。好，那摄影师也是想说 OK 啊，那没有问题啊，那么可能就是要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去练习就对了。 OK， 好，那在他们的对话记录中，确实是摄影师那个新人有稍微跟那个摄影师沟通过一些过程，而且呢他们也稍微有一些摄影计划嘛。好，那他们就如期出发了。然后呢如期出发后，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啦。这个问题就是新人并没有真的拍到，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闹得不开心不愉快。那双方闹得不开心不愉快是因为他们在因为刚刚有提过这是一个不好爬的山，所以说呢好像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个摄影师并没有到他们拍摄的地点，自然就没有办法拍。然后呢没有办法拍，新人已经很失望很懊了，然后呢就要求一些事后的赔偿追讨之类的。那摄影师也觉得说我就是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双方认知的不同，然后呢就闹，似乎就今天看来新人似乎已经要闹上法院做后续的处理，类似像这样子就对了。好，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因为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在看他的这些公布的一些对话记录跟一些资料来看，我觉得他们可能犯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又很容易忽略的错，就是签约这件事情。签约，那是因为呢我个人是不是我个人建议是我知道的婚礼摄影师他们在跟新人在沟通所有拍摄细节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要做一个签约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做签约的动作呢？才能确保说我那个新人的要求是什么，你摄影师能够提供我什么，以及摄影师跟新人之间该怎么去沟通说要拍到哪些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那如果说有些人可能是他们在婚礼，不论那婚礼是在午宴来讲好了，那午宴要不要把前面的仪式给拍完，或者是说仪式之前是否摄影师要到女方家在仪式开始之前就要补拍一些画面，这些所有的细节听起来好像是太芝麻蒜皮的事情，可是呢每个芝麻蒜皮的事情累积起来都会是你一场作品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在那里。那所以说呢大部分的婚礼摄影师都会一定会跟新人签合约， 说你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我几点到，我们会拍到哪些东西，所有的细节以及什么时候交件，那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内容的事后一些赔偿应该都是要讲的，这是签约。可是我在看这个例子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如果他们有签约的话，那我在猜你在公布这些内容之前，你应该是会考虑说你因为新人想要指责摄影师违约就对了。可是违约的话，我个人会觉得你想说服他人来相信你的说法，最简单都提出可信又确实的证据来证明那个摄影师违约嘛。那可是他好像没有提供这方面资料，我不确定是他们没有做签约这件事情，还是觉得没有需要贴上合约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只能从一些双方的一些沟通的方式来证明说，诶，那个摄影师好像没有做到他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从这个例子来当今天的开场一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说，那如果呢新人朋友你今天找到摄影师来拍照，无论如何最后面都已经，就算是隔天要拍，你还是在前一天一定要跟摄影师做个，我认为做个签约的动作。那你签了约以后呢，才能去保证说双方应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新人来讲很重要。那大部分不能说大部分，因为我没办法去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有做这件事情或没做这件事情。但是呢，确实一提到签合约这件事情，新人往往容易忽略掉要签合约，就觉得说口头讲好就好了。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就算是你再怎么熟悉，或是对，或是说这个摄影师是你谁推荐的认识的朋友，我都觉得再怎么认识的朋友，你都应该要去做个签约的动作，而不是说透过一些对话记录或者是一些给予信任原则，去觉得说啊，那不用签没关系啦，那我们就照约定计划行事。我觉得这样子有点不大好啦。那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一些纠纷的话，我会觉得说发生了纠纷，那确实我们也不乐见。至少发生纠纷后，我们比较能够理清楚说当中的责任该谁去负责之类的，而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两边各说各话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这个 case 哦，是有听到说，好像新人要求摄影师退费嘛，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啦。那只是说，好像新人有要求摄影师说，因为你没有达成我们当初的约定，所以说呢，那你就要连同他们请的新密的那个费用都要一起退。至于说这个部分该不该摄影师去负担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只是说到底摄影师该不该做这方面的赔偿，就真的要看你们当时有没有做签约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哦，今天想跟大家透过这例子先来跟大家分享。不管你，我们当然都希望是说拍照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结束收工，拿到作品，摄影师赚到钱，大家开心。但是呢，讲实在话，如果你今天不签约的话呢，我个人是会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做到很确实，给予一种我们好像就可以不用签约就可以达成一种默契，而忽略的事后可能问题的发生，问题的该怎么去应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呢，第一段节目呢，先来跟大家来分享说，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来找婚摄，那不论是婚礼摄影、婚纱摄影，还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呢，既然他们都是职业摄影师，他们应该是会提供这方面的要求跟服务，来保证双方都能够达到开心的结果。就算是真的不小心，无法预期的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好歹能够把责任归属给厘清楚，那对双方也都是一个保障。那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好的，这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暂时进一段广告。那接下一段广告，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谈谈其他的主题。好的，我们待会见。好的，各位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一样工商广告一下，那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上呢，有许在我们的网站上有非常多主持人的那个节目哦，都有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听得到。同时间呢，过去的节目都有重播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那各位的新不论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都可以在 Google 上面打1766。那1766为什么叫1766不叫1777或1778呢？那是因为呢1766的谐音就听起来就像是一起聊聊的意思，那所以说呢，大家就到 Google 上面去打那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你也可以找到我贺真真摄影教室过去所有的节目，以及我们其他非常不错的主持人的节目呢，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而且都是全部目前都是免费给大家呢，可以大都是免费，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我们呢那么辛苦的制作的节目。OK， 好的，那我们就来开始了。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谈到了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不论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在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外面出来跑荡 做这么多工作，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签合约这件事情是必要之恶。当然有人一谈到说签合约就觉得好像这个脸孔就搬起来嘛，说啊签合约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可是我觉得签合约并不是说不信任，而是说齁，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当事情没有发生，没有预期的发生，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个什么事后的补救的办法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签合约比较像是一个保障双方的一个那个双方一个权利的那个一个必要该做的事情啦。那所以说呢，以婚礼摄影来讲，确实是应该更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婚礼摄影不同于其他的摄影主题，还有比较多机会重拍。可是呢，婚礼摄影就结婚就结那么一次，而且吼，就算是你愿意再办第二次，你其他的亲友团也不见得能够再来一次嘛。那所以说，对于婚礼摄影师来讲，签约这件事情，不但我觉得是保障新人层面比较多啦。当然啦，有人说，那我就算发生事情呢，摄影师也可能会很恶质，他就不照合约去履行嘛。我说这个当然是一定会发生，偶尔会发生的，至少我们能够在对簿公堂上保障新人的权利，因为毕竟事情没有照我们计划前进已经很不开心了，但是事后的一些追讨的动作还是要去做嘛，我觉得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好的，所以说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就是说最近发生了一个婚纱，这是婚纱摄影师的例子。那接下来就是来谈谈婚礼摄影师比较容易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讲的最常听到的例子，我说最常就是新人嫌弃摄影师拍的不好看，这个东西我还蛮常听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在网络上，特别是现在爆料风气特别的，那个叫什么，特别的旺盛，什么事情只要生活不开心，然后呢就去贴到什么爆料公社，或是贴到投诉媒体，对不对？那就好像只要是说放话说，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就会贴上投诉媒体或是去爆料，类似像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特别是现在这种风气特别多，所以说以前好像这个以前可能是很久以前了，以前好像不会那么多什么这种类似这种各式消费纠纷，或是我们摄影这个婚礼摄影纠纷，现在好像很容易就散步时就看到那种感觉。通常闹上新闻的都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对？更何况是有些是没有闹上新闻， 那种摸着鼻子认的，其实我觉得那一定更多。所以说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就是嫌弃摄影师啊拍的不好看，那拍的不好看就会把一些照片拿到贴到网上嘛，就是说可能会说啊，摄影师把我拍的太胖，或者是摄影师拍的美感有问题，或者是觉得摄影师拍的不够认真，或是不够敬业，很多类似像这种，只要是主观在讨论那种摄影师拍的好不好，不外乎就是觉得那个摄影师拍的不够好看，然后这不好看包含是说新娘好看的新娘拍的变成不好看，变得更老之类的，或怕女孩子就是担心自己怕被拍的太胖嘛，对不对？就算是自己比较胖一点点，我们还是会希望是摄影师是否能够把我们新娘子拍的瘦一点点，然后拍的不够好，摄影师不够好，或是在仪式进行中拍的不好，比如说就是蛮常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可能摄影师是帮你特写你的一些东西，像是说可能特写你那个比如说六礼啦，或者特写拍你的新娘鞋啦，还是在拍你一些什么小东西，然后可能新人会觉得说你拍这个东西做什么呢，我又不需要你拍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多去拍我的来的宾客或我的亲人之类的。那其实这样子的指责齁，其实有时候我也必须帮我们摄影师朋友讲句话公道话啦，那是因为很多照片其实他们拍了很久，他们知道说大部分的新人都比较喜欢哪一种造型或哪种主题，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沟通通常都不是很多，通常都不是花了多少时间去跟新人沟通你要拍什么东西，但是他们通常都会帮新人做到尽量帮你做到你想要你可能需要但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的东西就先拍给你。那有时候新人会觉得说你拍那个娃娃干嘛，你拍这个东西干嘛，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摄影师有时候是一个非战之罪啦，你哪一个我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去批评，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对摄影师不太公平。那哪天他不拍的时候又会有人说为什么别人都有拍那种进场的时候不是进场那个签到处的一些婚礼小物，为什么这个摄影师没有拍到哦，那这样子扯下去的话就蛮没完没了的。那所以说我们就一般的摄影师就为了怕麻不是怕麻烦怕纠纷，那与其多拍给你好过少拍你在那边不开心，那多拍给你了然后又被新人在那边念，那我就有时候我真的看过类似这种东西，我心里想说摄影师真的很衰啦，我只能说真的是很衰，我觉得这样子批评也是常有的。可是有些是摄影师真的拍的很差，我必须讲很差，那是因为闪光灯的用法或曝光完全都是像个外行人，那个外行人或内行人老实说由不懂摄影的人去批评这张照片这个摄影师拍的内行还是外行，我觉得说这样子批评不是很正确不是很合理，因为内行人看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嘛，对不对？那你今天我们都是会拍照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从技术面的角度去来谈说这个摄影师的控光没有很好，他的走位不是很好，或者是他的构图可以更好，我觉得这样子讨论比较我们讲技术含量比较高一点点。那确实我看过不少摄影师拍的东西真的是欠佳，我觉得真的是欠佳，甚至我还看过有些蛮离谱的例子，是那离谱到吼该怎么说，是那离谱到如果我是里面的新人，如果我拿到这样作品，我一定会把摄影师抓来痛骂一顿。这个痛骂不是那种发发牢骚的那种骂，而是会以一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批评来把他抓到我面前来痛骂他一顿。我会怎么去骂呢？就说我举个实例好，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摄影师的婚礼作品，我说老天爷啊，你那个景深你都不在意景深啊，那就是那个合照的部分 拜托，你好歹你把光圈缩小一下，让合照的人清楚一点吧。你每一张照片都开大光圈，每一张照片景深都不够，景深不够到连旁边的朋友或岳父母、亲朋好友都没有拍清楚，那就太离谱啦。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一般的大外行人来讲，他只会说拍得不好看，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批评这摄影师不够拍得不好看，就有一种情绪化或个人主观不爽的批评，就变这个样子。所以说哦，我真的是看过有些摄影师的作品，哎，我看的是真的摇头哎，我觉得那种作品实在是不应该，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技术实在是不应该出来职业，应该这么讲，我觉得不大应该。就记那个不是美学成，那个有时候想说啊，那是每个人有个人的美学风格嘛。我跟你讲，这不是美学风格。就讲一个实在例子，我曾经看过一个作品是，我们新人当天结束不是会送客吗？那送客不就是会站在门口拿着喜糖，跟然后一个一个送客，然后有些人会跟新娘合照，一定不会有跟新郎合照，通常都跟新娘嘛。那我曾看过一个照片是，那个人他跟他新娘合照哦。对不对？他跟新娘合照，结果呢？结果认真一看，你会发现，那个新娘子是拍得很清楚，没有错。可是跟他合照的朋友脸就有点模糊，而那个模糊就很单纯，就是景深不够，就很单纯景深不够而已。那景深不够，那就把空间缩小就好。问题是，这种照片一定是要景深够的照片，你那个新娘跟他来拍照的朋友脸孔才会清晰，这个不是，对我来说这个不是美学的问题，这个是很直观，我要这张照片应该是怎么样，而且不会有其他人有其他的美学上的解读，因为那个就已经很标准的，我要跟新娘合照，而不是什么创意的东西。那确实我看过这种没有拍好的摄影师，然后这样子，而且它不是就一张。我在讨论摄影师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的话，我都会看好几张。为什么要看好几张呢？才能知道说他的拍摄的手法惯性是什么。会不会我挑剔的那一张就单纯只是失败？谁都会手误，谁都会。你不要跟我说哪个大牌摄影师他从来不失误，不会。我们只能说那些厉害的摄影师失误的次数很少，以及就算失误了，他能够很快的弥补过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不会失误。那如果你今天就抓住他们那一张失误的照片，一直在那边批评，一直在那边批评，那我会觉得这样子也有失公平啦。所以说我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蛮多摄影师技术含量不够，就出来接案子，然后呢，接的案子收的价格也不会因为你是初学者而收的价格就比较低。所以说呢，就会造成一些，就是回到，就有点回到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到底一个摄影师该用多少钱出来接案子是合理的？那个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假设，是这个摄影师基本上他的不论是他的技术面有到位，同时间他的那个职业的道德也好，也是够的。至于说什么叫职业道德，就是很简单，就是他不会两天捕鱼三天晒网，以及他对于他的配合的态度、工作的态度，以及他交件合作的过程，这些都是评估个摄影师敬业不敬业的一些标准。那前面上次的节目跟大家讲说，那就是摄影师应该花多少钱去请台合情合理，其实那是有个假设，是一个正常职业而且专业程度也够的摄影师应该值那个钱。可是有些人就会想说，那我今天技术不够，那我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接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而是我真心觉得技术含量不够高或不到某种程度的水准，真的不应该出来职业，而不应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收钱。因为我觉得好像比较技巧方面不是很好的人就出来跑这个案子， 因为他技巧不是很好，所以他可以比较便宜。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能接受这样子。你要嘛就达到85分的或90分的水准出来职业，你的价格不应该是因为你是90分的水准就收你在90%的报价，不是，而是没有到一定程度的，确实我不认为应该，或没有到一定程度的，实在是不应该出来职业。然后我确实是看过有一些那个技术含量真的是太低了，不够高就出来职业，但他收的价格不见得比较便宜，当然有些是蛮便宜的，可是我会觉得说，嗯，那终究新人是拿来给你练功的嘛，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大 OK。 那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我看过蛮多的，所以说我蛮多新人朋友会去抱怨遇到地雷摄影师，通常是指拍的不够好看而这样贴出来。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新人的批评通常带着情绪比较多，我觉得听听就好，但是真正要看摄影真正的批评应该是要在应该是要真的至少懂点摄影技术，以及真的要拍过几场摄影的人去批评，才会比较能够做技术面的含量去来批评这摄影师拍的好不好，而不是从美学的角度去批评这摄影师拍的对不对。好，我们这一段暂时先到这边到个段落，我们下一段再继续。好，我们待会见。好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这边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接着我们今天的那个有趣的话题，一样是延续婚礼摄影师这个话题哦。好，那前面提到是说哦，其实蛮多新人朋友抱怨说那个有关摄影师的一些抱怨哦，其实我觉得最多还是停留在那个拍的不好看这件事情。可是拍的不好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啦，有的时候是个人主观美学的不同，觉得没有拍到如你想象中的画面，你觉得不好看。那我觉得这部分摄影师有点非战之罪啦，因为我必须讲，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很难去说这个摄影师拍的美学美或不美，好或不好。那我个人在以我自己在教课的心得来讲，我会觉得说，当今天只要牵涉到个人主观喜好的话，那我觉得那标准就很难有一定的标准，说怎样才是对的，怎样才是好的。我觉得这不能应该这么，不但能够这么讲啦。OK， 好，那我也提到说，真正要去做个比较客观的批评，似乎也要懂点摄影的人才去批评，会比较，但比较能够说服人呐。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刚刚讲的，那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个摄影师那个控光能力不是很好，面对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拍照场合，他没有办法表现很好，自然拍得不够漂亮。我觉得这样子的批评是还比较合情合理，但是如果只是单纯觉得说啊，把我拍得不够好，拍得不够瘦之类的，那我有时候心里想说，这样对摄影师来讲其实是有点不公平，有点不公平啦，应该这么讲。好的，所以说呢，会今天接下来我想讲说，到底那个摄影师跟新人之间该怎么去挑选？我觉得因为上次的节目哦，是比较从价格，上一段节目比较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说摄影师他们大概的出去的行头啦，价格大概是怎么样，然后说他们的花费以及他们大概要收费，我们大概是先讲的。可是呢，我们还上次比较没有去为大家提到说，那究竟我们要怎么去客观去挑选会比较适合？难道除了作品以外，我们还可以多看些什么？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一点点。就好比像是说，我们女生一个漂亮的女生，她有同时间有三四个那个男生在追她，那你要怎么去挑选一个爱你或适合你的男生？那也许有人就标准就是说，就看他们的不良习惯，他会不会他是不是妈宝， 然后呢，然后再去看他会不会
动手打女朋友。
他也不会在动，他不可能在你面前打你呀、啊，对不对？那一定是交往过后才会打你嘛。可是那也来不及了嘛。那他有没有不良习惯？会不会喝酒？抽不抽烟？赌不赌博？家里的人有没有类似的坏习惯？那这些东西都知道了，那就真的能够挑到如意郎君吗？你才发现爱错郎君，嫁错郎，对不对？就这种问题就变成说要怎么去客观去谈。所以有很多那种两性专家或爱情专家有时候提供一些还不错的建议啊，就是说啊，那你应该是要细细的观察他付账的时候、付钱的时候会不会小气啦，然后再看看他自己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遇到吵架的时候他怎么去跟你沟通啊之类的，这种周周边边生活小习惯。那我觉得这样子我虽然不是两性专家，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有某程度来讲好像蛮合理的哦。可是呢，那今天呢，挑选摄影师要怎么挑？我觉得第一个给大家建议是先去看他拍了几年，先去看他拍了几年。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呢？因为哈，我这边有个假设，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比较不容易发生错误，也东西也比较敬业。那如果他只拍没多久，我会觉得这样子摄影师稳定性我先打个问号。那如果这个摄影师他真的拍得够久，那他应该是会有一些资料来让你相信我拍的经验丰富，你值得选我。他可能会说他拍过多少场婚摄，或是从哪一年，民国哪一年开始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然后我觉得先从他拍摄经历上去评估，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入角度。至于说评估的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看他拍了多少年。有些摄影师会讲说他从可能说2000年开始接触这一行，到现在2017年已经拍过数百对婚礼，经验十分丰富，那类似像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摄影师他能够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第一个参考。当然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人就说拍的久不代表是他的经验丰富，可是我可以用反论去回应，就是你拍的不够多，我不相信你经验到好到哪里去。因为婚礼摄影师前面我介绍到是非常讲究技术含量以及临场反应的。那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摄影这东西，你今天拍完这一场，在这个婚宴场合拍得很漂亮，你到下一场你可能不见得能够拍跟上一场一样，因为环境不一样，甚至隔一天同样的地点你再拍，你可能都遇到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婚礼摄影师除了你的摄影的底子要硬以外，你还有非常多的反应，临场反应才知道说这时候该怎么做，那时候可以怎么做。我觉得你技术再怎么高超，你经验不够多，你始终欠缺的某些实战经验，这一点我觉得从他拍的久不久、场次多不多比较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那其实要怎么去评估个摄影师呢？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就比较难一点点，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挑选摄影师的那个规则第二就是多看他一些作品，多看一些作品。当然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去分辨好或坏，因为有些作品是通常摄影师拿出来贴在网站上的一定都是不错的照片，但是呢不错的照片不容易去看出这摄影师的功力好不好，有时候很难说。但是要怎么去看，那我真的会觉得说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身边总有一些人稍微懂一点点摄影，稍微不用说不能说多厉害，然后呢把一些作品放到网络上、脸书上去多问一些人，大家好，我挑了三位摄影师，对，三位都喜欢，大家觉得这三位好不好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总可以去做啦。那虽然给你意见的人可能不见得 有多那医生多正确啦，至少我觉得可以普遍可以大概感觉出来说，大家比较觉得哪个摄影师比较值得信赖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说齁，可以从摄影师的作品中去多看他拍的一些新人的一些作品呈现角度会不会是你喜欢的。更重要是我们也只能透过这些东西去看他的那个技术好不好之类的，当然不是很准，但是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我就举个实例，我曾经帮我一个学生找动态录影的摄影师，因为他给我的时间很赶，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在有时间内短时间内我没办法过滤太多，我就能挑给他两个。但是其中有一个在挑出去时，我就先说这个录影师我觉得功力不够好，因为他用自动对焦，然后我一开始觉得那是他的过场特效，可是我发现很多情况下他都没有掌握到很好，他对性能机器操作不是很熟练。果然当我这么一讲的时候，客户就说他，因为他是帮他儿子找录影师，然后他儿子也在现场，他儿子就跟我说，因为他儿子是在拍微电影的，然后呢他一看这摄影师在一些过场运镜的技术不够成熟，马上就打枪说这摄影师技术太差。还好我先说，不然我的大家会觉得我的眼光会不会有问题。那所以说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会觉得说怎么去看一个摄影师的功力到底好不好，这个真的不是新人可以有办法判断出来的。那我就会建议啦，把一些作品多给一些人参考，或者是丢到网络上去跟大家去讨论。那你说我网上的朋友不多，那我觉得说其实有很多 Facebook 社团或者是很多社群网站，实际上都可以让你提供一些分享跟讨论。虽然意见都是以新人为主，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比较能够不会让你避开踩地雷的机会啦。所以我觉得说那是避开你踩地雷的机会，但并不是说能够完全让你觉得安全，好过你什么都不去做一些筛选的动作来得好。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那其次还有一点，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虽然是个人有一建议有点偏颇，但我觉得这个参考意见你们参考看看就好。我觉得如果这个摄影师真的是职业的一段时间，而且对他的工作很在意，那我觉得一个摄影师应该要对他的个人形象做点设计。最简单的就是他有没有个人网站。我觉得一个做了很久的摄影师，或者是很看重自己的这份工作，应该是会有相关的网站来介绍他的服务跟他的作品。而这个网站不会是只有 Facebook 的粉丝团，而是他会花钱花时间去找人设计，或自己去做一个网站来告诉大家说他的服务、他的作品跟他的价格。那你说摄影师还要去搞网站呢？摄影师就把自己的那个技术弄好不就好了吗？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做网站要花时间去经营维护，才能给客户一个信心感，让新人朋友在众多的那个婚摄的市场选择上比较你能够脱颖而出。因为有些摄影人他们会觉得说我的技术好应该是新人来求我，而不是我去打扮的花枝招展去要求去来让新人来信服我。我觉得想法不对，因为他们没有站在新人的立场去告诉新人说我很好请你来选我。可对于新人来讲，他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谁好，因为看起来每个都很厉害。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这个摄影师热爱自己工作，对自己工作更多一点点的投入，稍微多一点点的心情关心，就关心新人朋友怎么去挑选一个好的摄影师，我觉得这方面的功夫是应该要做一点点的。然后呢，最也许头几年我还不大看到有摄影师有自己的个人专属的网站，而不是只有粉丝团哦。 然后我确实是有看到有些摄影师，他确实有花了一些时间去经营自己的网站，作品出来看起来哎就很漂亮。但是大部分的我接触到的摄影师，平常自己在那个工作究竟忙不完了，哪有空去经营网站呢、啊？经营网站其实也不见得要写什么内容，只但是把作品给放去，他们可能连这时间都没有，因为经营网站又是另外一门功夫。但是呢，对于愿意为新人着想，愿意投入更多在经营自己，让自己跟新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流畅一点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具备的一个专业服务的项目之一。所以说以上三个的参考，我相信应该能够提供给新人朋友多一点点的评估的标准，才能在茫茫人海中尽量避开可能会造成你一辈子不可弥补错误的一个，一辈子无法再做第二次的一个婚礼摄影，他不要在这今天搞砸。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就稍微口急，因为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刚结完婚，那我也没有什么非常熟识的，我有一两个熟识的婚礼摄影，可是我真的在去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因为新人真的已经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实在是没有太多的精神去思考怎么去挑选。或许我这些经验分享给你，然后分享给所有的新人朋友，在挑婚礼摄影师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挑选适合你自己的，而避开可能会造成你失误或损失的摄影师。好的，今天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咯。那真的是越讲还是发现今天还是讲不完，我觉得好多东西都还想讲。那看看下次的那个节目呢，再帮大家再多介绍一些。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我们下周五晚上9点再空中相见，各位拜拜。